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g。 哇，我们有两个月没有见面了。12月的时候没有录 Podcast， 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自己懒，没有在月初的时候就赶快录，然后那时候也很忙，想说没关系，我赶快忙完之后来录，结果就在一忙完马上重感冒。重感冒一段时间之后，感冒症状是好了，但是狂咳不止，就一路咳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讲话讲一讲，喉咙还是会突然痒一下，很想咳嗽。但现在状况真的好多了，就可以正常讲话。大概一直到前几天都还是，至少到年底的时候都是边讲话边咳嗽，然后还会完全失去声音。很夸张，我中间还看了两次医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吗？感冒真的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如果放着不管它，它就会从小病变成大病，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自己有任何身体上出现的提醒或是征兆。那我自己是觉得在年尾的时候来一个大感冒，是我的身体一方面在告诉我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闹了，我真的撑不下去。另外一方面也是借这机会逼迫我自己休息，因为我觉得在2023年啊，我自己是身体上面我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的压迫自己，我不会去做很伤害身体的事情，可是可能心理上面压力其实蛮大的，尤其是在工作方面和人际关系方面。其实我在2023年经历了很多足以明显的生理对不起足以明显的心理影响生理的事件。那这些其实也是间接的对我身体造成负担。然后在年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场感冒它蛮有趣的是，招待完来台湾的同事整整一周之后，他们走的那一天我开始感冒，然后那一天开始嗓子哑，在之前都是好的，都还好可以跟他们说话，但他们一走我就把整个人爆炸，马上没有声音，马上开始各种感冒症状，然后觉得哇，那就是在告诉我 OK 任务完成了， Now shut up， 不要再讲话了。我个人是觉得蛮有趣的经历啦，也好好的接受了身体告诉我的讯息，要我去正视，我其实在无意识之中给身体带来多少负担，并且去思考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在年末的时候来个大爆发。我知道了，我听见了，然后我也反省了。今年的开始对你们而言是怎么样呢？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截至到目前都还不错，甚至有点过分平静到我有点害怕。对我个人而言，在讲本月的塔罗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一月份抽到的牌是什么牌。我抽到的牌是正位的圣杯 S 和逆位的钱币五。我看到他的解释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这应该是好的意思，因为正位的圣杯通常都是指正面的事情，那逆位尤其是在感情方面这样，不见得是和伴侣之间的感情，就是各方面的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钱币五他正位的时候钱币五正位的时候是不好的，但他逆位的时候代表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事情正在慢慢好转，那可能是一个谷底反弹的概念，然后 因为钱币无正位的时候表示很穷很穷，就是山穷水尽破产所以一切都是寒冬凛冬降临的感觉。但逆位的时候就是冬天渐渐要过去了，你已经经历过最糟糕的状况，然后一切事情都在慢慢的明亮起来。搭配圣杯王牌，我自己看到的解释是，哦，所以这应该是指在关系方面我的人际关系正在好转。当然要应和我自己真实的状况嘛，我觉得就可能从接近年底开始，其实大概差不多就是在我生日那段时间，我生日的前后，11月的前后，我开始有一些很清楚的，应该说看得很清楚嘛，就是针对一些人际之间，就是各种不同的关系，我觉得我看得比早一点时期的我看得清楚。怎么说呢？一个很重大的感觉是，某一种感觉，它当时对我而言是一个痛苦的感受，可是我现在没有那感觉了。然后这感觉源自于人际关系。那在这一个转变上，我看到的是，自己变得比较独立，然后也对于，并不是说我从此要放弃某一些人际关系，不是，而是我觉得这些关系对我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了，没有大到，至少这些影响没有大到会让我耿耿于怀，或者是说甚至觉得难过。我觉得他们现在的状况都很好，也就是如果要跟牌一起解释的话，我觉得我的确是从冬天的状况开始渐渐离开，然后影响春天吗？就是之前让我困扰的一些情感方面的事情，他现在都得到了解答，然后也好好的被放到应该放的地方，于是我不再困扰，也不再难过，也不再难受，而是很正面的去面对他，并且很欢迎我和这些关系的相处模式。我觉得现在状况很好，所以抽到牌的时候，我有一种我抽到的牌跟我的心境是吻合的感觉，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进入到本期的主题之前，我想要说一下，因为现在录音的时间是1月10号，然后我上片的时间可能是1月12号，我觉得真的有点太晚了，所以在这一期会讲本月塔罗和这前两天做的大众占卜事业篇这样子多一点东西，可以希望可以弥补一下好，那么进入到本月塔罗的部分。其实这个月抽出来的牌我也觉得相当的好，这个月抽到的牌呢是圣杯九的正位和战车的逆位。那如果你有看文字版的塔罗解析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月的牌我觉得很好解，那也给出了两种解释方式，其中一种要感谢小兰，是他因为我在抽牌的时候我们俩是坐在一起的，然后他在看 我解释给他听的时候，他也是看我的牌，然后可能有一些想法这样，我觉得他的解释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就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解释呢，我现在讲牌面，圣杯九呢是一张很好的牌，它叫做许愿牌，也就是你基本上会心想事成。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会心想事成，是因为你前期的累积让你有足够的财富或是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你的愿望。传统维特牌的圣杯九是一个也不能说肥胖，应该是丰腴的男人，然后他坐着，他两手插胸坐着，背后是九个圣杯。 那他之所以会看起来比较丰腴一点，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富人，他是一个富足的人。那他后面的九个圣杯就是他所拥有的所有东西。虽然我们说圣杯他在牌里面，他在塔罗牌里面代表是情感，但是在这里他也可以是代表说他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等等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都有的男人。他现在在检视他现在不要怎么做，然后跟他要如何去运用他手上的财富达到他还没有完成的愿望，所以才会说这张是一个许愿牌，心想事成，因为你有足够的能力去达到你的目标。那么战车逆位是什么状况呢？所以战车本身它也有两个解释，在正位的时候，它是你可以看，它是一个战士在战车上，然后它有两匹驼兽，在传统韦特牌里面是人面狮身像，然后这个人面狮身像呢，他们两个解释是它有可能往同一个方向去，它也有可能往不同方向去，就端看这个驾驭战车的人他的心态是怎么样，这样子。基本上他是一个好牌啦。那他逆位的时候呢，其实不管是他正位逆位的时候，这战车都是一张带有动能的牌，他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状况，你不论怎么样都会动，你基本上都会往前走。正位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往哪边走，或是你有一个确定的方向。逆位的时候呢，是你可能会不顾一切，没有想太多就冲了，就是你觉得即便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对，但是不管怎样你就冲了，就是有点不计后果的这样子。但也他其实也有一个另外解释是你就不冲了，但我比较偏向是不管怎么样都会往前冲。好，那么圣杯九正位和战车逆位个别是组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呢？我的解析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正位的圣杯九让你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就哇，我真的是顺风顺水，想来什么就来什么，想做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于是你就可能会比较有点得意忘形了，觉得哎，那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事情一定都会成功的，我这么幸运，对吧？所以就不计后果的去做了某些事情，很冲动去做了某些事情。但是其实你太仰赖你的幸运，忽略了可能会有的一些危机，或是你可能有更多要考量的事情没有考虑到等等。这样，那小兰的解释是说呢，你已经很幸运了，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事，你就是坐在原地，像那个牌里面的人一样，就坐在那里，事情就会水到渠成，事情它会自然完成，你不需要去画蛇添足的去多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这两个解释都很合理，其实综合来讲就是你不要再去增加自己的负担了。不管是什么，不管你现在状况是什么，不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都稍安勿躁吧，就这时候再去冲动的做一些额外的事情，其实对你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反而是比较不恰当的，应该这么说。所以要避免自己成为那一个翻倒的战车，因为战车逆位的状况嘛，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翻倒，或许是你太急着要往哪里冲，然后没有驾驭好，反而使得整个战车倾倒过来，那这样不是很不好吗？所以我们让自己维持是一个没有倾倒的战车，一个正位的战车，然后稳稳的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那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或是财富或者是幸运去支撑你支撑这台战车最终达到你想要的目的，让你的愿望成真。所以一月份我们就不要冲动，好好的过完这个月。接下来讲大众占卜的部分。 来看一下哦，这次抽的大众占卜是事业。其实我个人是蛮想要算感情的，但是问事业的人还是比较多，所以这次先走事业。那下个月或是很近的未来，我们再来玩感情。那么事业的话，我就不说，A、B、C、D 分别是什么选项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如果你有兴趣做这个大众占卜的话，我会之后会在 IG 上面放文字版，然后也会把限动版放在精选 IG 的精选限动里面，所以可以去那边玩。那建议大家在做大众占卜的时候，你要先静下心。然后什么都不要想，然后看到牌的时候，凭直觉选出你想要的那张牌。之后选出来之后，再去后面看解析，千万不要偷看哦。那我就不说 A、B、C、D 选项分别是什么了，我就说我抽到的牌这样子。然后我跳顺序说，这样大家才不会搞混，才不会影响到你。如果还没玩，然后去选去玩之后的。才不会影响到你的选牌。其中一张牌是宝剑八的正位。宝剑八呢，在传统韦特牌里面，跟我用的这一副失眠牌，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失眠牌这牌整副都是走比较抑郁的状况。但是他们所要传达的意念是一样的。宝剑八基本上是一个眼睛和双手都被眼睛被遮住，双手被绑起来的一个女人。然后她赤脚站在泥地里面，旁边插了八把剑。然后远处呢有一个城堡，城堡里面的人呢可以看到女人的一举一动，看起来很像女人在监，看起来很像那些人在监视这个女人。但其实，然后那女人处的环境又很困难，旁边有尖锐的宝剑，她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割伤自己这样。但其实呢，这女人的双脚没有被绑住，然后而且这些宝剑其实并没有挡在女人的眼前，他们是在身侧，所以只要她往前走，她其实是可以脱离这个所谓看上去好像困住她的环境。好，那么宝剑八代表什么呢？其实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像那个女人？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让你好像绑手绑脚，然后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觉得自己就是被困在一个地方，死死的，怎么都挣脱不掉，绑在身上的束缚，然后你觉得你已经无路可逃呢？宝剑八的寓意其实是要告诉你，对，状况其实看起来很糟糕，然后其实你要逃离这个状况，你也很辛苦，但是你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这个状况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绝望，然后你其实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脱离你现在的困境。那么，不让你离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你自己困住了你自己。当你抽到宝剑八的时候，他是要告诉你说，你要去听你心中的声音。然后，这个让你受困的状况，其实给了你一个冷静思考的空间，因为你也不敢到处乱走嘛，你怕割伤自己。那么就你就站在原地，然后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困住了你？然后，也许是你没有看见那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就其实那条道路就在你眼前，你仔细去观，你用你的心眼去看的话，其实你是看得到的。又或者，你想逃避，你其实看到了，可是你不想去面对他们，想去正视他，你就只想逃避，于是你就视而不见，然后继续坐在那个泥泞里面，等着别人来救你。但是真的会有人来救你吗？这个问题我们要存疑，因为其实我觉得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到最后救自己的就是永远都是你自己。这是宝剑八。那么还有一张牌是，还有一张牌是权杖六的正位。那权杖六正位呢，它在传统韦特牌里面是一个男人坐在一匹马上面，他手上拿着一个权杖，权杖上挂着一个 花圈是象征战胜，象征胜利的花圈，然后旁边有五根权杖，就是大家在欢迎他，大家夹道欢迎这个英雄的归来，所以他是一个凯旋而归的状况，意思就是你现在是一个带着胜利回归的英雄，也就是说接下来你现在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候，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都会夹带着这个胜利的气势往前走，往前走这样子。在我用的这个Insomnia 的这副牌里面，权杖六呢是一个人，他举着有六根蜡烛的烛台，然后烛台的光非常非常的亮，照亮他眼前的路。那他面对的是很大面积的黄色的白昼，那在黄色在这边代表的是光亮和希望和信心。所以这个光亮不知道是白昼带来的还是烛光带来的，但无论如何，这个人所面对的，这个人他怀有非常强大的自信心，他接下来的挑战他都可以完成，或者是说他有这个自信他可以完成接下来的挑战。那你所有的能量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代表说你的计划会获得成功，或者 是你现在就是正在那个势头上，你有那个气势可以去推动你的计划，或者是当那个领导者去把你要做的事情完成。如果你正在转职呢，抽到这张牌也就代表说你应该会找到新工作，或是你应该会完成一项课程，拿到一个证书等等的，所以这张牌是一个很正向的牌。也没有什么其他好说了。那还有一张牌是权杖九的正位，权杖我觉得很刚好是我们问到的都是，因为这个是事业占卜，然后抽到两张牌都是权杖，这是很好的。权杖九呢代表的是你现在正在经历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传统的韦特牌里面，权杖九是一个头受伤的人，然后他倚着一根权杖在看着他身后的八根权杖，这八根权杖呢代表他过去的成就以及他的挫败等等，就是他做过去经历的事情，他依靠的这张是他现在的成就，他正在看说是什么让他头受伤这说法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就是他在回顾他的过去，了解他哪一步走对了，哪一步走错了。如果他现在有感觉到挫败，那是什么让他挫败，他必须要重新整装之后再往权杖十的方向迈进，他必须要去厘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他可以做的，什么是他不能做的，然后带好装备，他才有办法去承接更多的责任在身上。他必须知道他的能力跟他的承诺要放在什么地方才是对的，那个力量才会集中。你也理解到说你现在的处境，不管你的处境是好是坏，它都源自于你过去的行为，所以你就更理解到你现在的行为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处境。那么为了避免你犯跟过去一样的错，就像头受伤的男人，他要避免他头再次受伤，他必须知道是什么让他受伤的，然后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要聚焦在不会让他受伤的事情，然后并且去把他可以承诺的力量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他才有办法去把那些事情做得更好，然后避免自己在不管是成功也好啊，或者是在什么事情上再出错也好。过去的你可能目标比较发散，就是什么都做一下，什么都试试看，那所以有地方有碰壁，有地方有成功这样子。但是那些尝试，过去的尝试呢，也让你理解到说什么是比较好，什么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其实是，以你现在这个状态来讲，这是一个很好很好冷静反省、反思的时候。那你正在为自己的下一步做准备，所以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思考期。好，最后的一张牌是逆位的钱币骑士。钱币骑士呢，它是一个 他是塔罗牌钱币，对不起，他是塔罗牌骑士四个人里面最稳扎稳打的一个骑士，就是他并不是他的马是缓步前行的，甚至是走得很慢，不像其他骑士都是在往前冲的状态，但不代表他没有在走哦，他只是有一个很好的目标，他手上捧着一个钱币，我觉得可以把它看成是，因为他手上捧着这个钱币，为了让这个钱币给稳稳在他手上，所以他必须放慢他的步调，然后但是他是有目标在前进的，他是有一个前进的方向的，他只是手上捧着这钱币，稳稳的往那个方向前进而已。那么逆位的时候，本来好好捧在你手上的钱币变得很滑，你要更用力去抓它，然后更费力的去抓它，也就是说事情其实对你而言有点失控，那你会更想要去控制它，所以你对事情的那个控制力变强了这样子，但是并不是说并不是好事哦，而是你变得更有控制欲。因为没有办法控制事情的走向这件事情，或是没有办法好好把钱币抓住这件事情，让你感到非常非常的焦躁不安，以至于你可能变得是本来你是有一个好好前进的方向的，钱币其实是很有规划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忙于抓好手上的钱币，所以他可能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看不清楚自己该往哪里去，因为他所有的精力都专注于眼前的任务。那眼前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钱币抓好。你把钱币看成是你工作上面的职务，你就知道说你没有办法去做长时间的规划，你没有办法去对长远的目标做下承诺，是因为你看不见，因为你的眼睛完全被眼前很多很繁琐的事情所遮蔽住了，你忙于处理眼前的各种琐事，导致你忽略了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眼光放远才看得到，那一直忙于眼前的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前进，你等于在原地踏步。那所以抽到钱币骑士逆位的时候，他其实提醒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那你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让自己回归到正位的钱币骑士，就是你要把自己从这些琐事中抽离，稍微抽离，然后去给自己思考的空间，就是 OK， 我知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知道我很忙，但是我不管，我现在就是要抽一个半小时出来，或者是说我现在就要让自己冷静一下，然后先把这些琐事都放下，暂时不要碰，然后思考，好，做完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接下来其实我应该完成更大的任务是什么？我是每天只要把这些琐事完成就好了吗？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吗？还是我的事业就这样子吗？还是其实我对我的事业是有野心，是有目标的？那要达到那些目标，我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做出什么样子的规划？只是每天完成这些东一个西一个、细细碎碎的这些杂事，有助于达成我的目标吗？如果没有，那我要如何去让自己更有效率的去做分配？我觉得这是逆位钱币骑士的课题。好的，那么本月的塔罗跟这次抽的事业占卜的部分就解说完毕啦。不管是本月塔罗或是事业的大众占卜，我都会放在我的 IG 上面。那有限动版，有文字版，那现在还有语音版。我会尽量在 podcast 里面提供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或是稍微再增加多一点的说明，这样子让它特别一点点。如果喜欢听我的 podcast 的话呢，请你订阅我哦。如果说比较喜欢文字版的话呢，欢迎去我的 IG 上面阅读文字版。如果有任何想法也可以跟我分享，透过 IG 的可以留言给我，或是透过 IG 的讯息，或是在我 IG 贴文下面留言都可以。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啦，大家拜拜。